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本来是要读那个中文标准译本，结果那个幻灯没有换过来。我们就要再来看读这一段，再读这一次经文。下面。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们弟兄来读单数节，姐妹来读双数节。好，弟兄请。其实阿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都是仆人，借着他们你们信了，是照着主所赐给每个人的。所以除了使之生长的神，那栽种的和那浇灌的都算不得什么。
栽种的和浇灌的都一样，只是将来每个人要照着自己的劳苦得自己的报偿。
实际上我们是神的同工，你们是神的田地，是神的建筑物。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那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如果有人用金银宝石木草和铜盖在那根基上建造，
每个人的工程将要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显明。原来它要被火显现出来，这火要考验每个人的工程是怎样的。
如果有人在那根基上面所建造的工程能得着留得住，这个人就将得到报偿。
如果有人的工程被烧掉，他就将受损失，而他自己却将得救，但是会像从火里经过的那样。
你们难道不知道自己就是神的圣所，而且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
如果有人毁坏神的圣所，神就要毁坏这个人，因为神的圣所是圣洁的，这圣所就是你们。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赐给我们宝贵话语，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属灵的悟性，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将你的教导指教我们，好叫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经历你话语的信实，经历你话语的能力，经历你话语的安慰医治，经历你话语里面所带来的福音的力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拥有一颗价值连城的钻石，完美无瑕的钻石，这是这个王族一个他们的传家之宝。然后他就把这个钻石就展现在全国的百姓面前特别弄了一个博物馆供所有的人能够来参观鉴赏。所以一时之间全国的百姓听到这个好消息，大家都来看，来目睹这个旷世难见的这个宝物。这个消息呢很快又传到别的国家，所以呢也吸引到别的许多人来争相目睹这个宝石的风采所以这个博物馆就赚了很多钱这个不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宝石大家就觉得说这个是人间的罕见的一个宝贵，所以这个国家的人民就以这个钻石为荣，因为他觉得这个钻石是他们国家的荣耀，因为其他的国家都人民都想要来争相来看来观看这个宝石。但是有一天这个博物馆的馆长跑来告诉国王说报告国王一个坏消息， 虽然我们日夜看守这个宝石，虽然我们空调都打开了，日夜给它吹冷气，可是这个宝石当中却出现了一道裂痕，啊，这个糟糕！国王听到这个坏消息，赶快跑去前面看，结果果然有一道裂痕就从这宝石的中央贯穿过去。他就赶快下令召集全国所有的珠宝师傅前来这个查看，看看怎么样，看看这个宝石还有没有救。结果这些宝石珠宝的师傅啊，观察了之后告诉国王一个坏消息，他说这颗钻石已经没有救了，已经失去了它的价值，因为这个裂缝没有办法修补。啊，国王一听这个消息他就崩溃啊，崩溃，所有全国的百姓也崩溃，也是一样受不了，所以这全国的百姓，全国就陷入一片愁云惨雾当中。然后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个老头，啊，这个老头就告诉这国王说他是一个珠宝师傅，他希望看一看这个珠宝，应该可以修好这个宝石。哇，国王一听，哇，我这个全国最厉害的这个宝石师傅都没有办法，你一个老头怎么有办法？但是他还是跟这个国王啊拍胸脯啊，保证说一定可以修好，而且甚至比以前更加的好。国王一听就非常惊讶，哪有这种事情，一个宝石都已经从中间裂开了，怎么可能还可以把它修好，而且还可以比以前更好。这个国王就很犹豫啊，因为他说什么也不愿意让这个宝石离开他的视线，即使这个宝石已经好像失去了它的价值。所以这个国王呢就下令，就在王宫里面预备一个房间啊，就是供给他一切这个星期之内啊所有需要的这些工具，还有他要用的、要吃的、要什么通通预备好了。他跟国王约定了一个星期把这颗宝石修好。哇，眼看着一个星期就要过去了，然后众人就议论纷纷，就有的说这老头根本不行啊，修不好的。有人就说，哎，不一定哦，说不定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天外的高人啊，他可能有办法。后来当大家在议论纷纷的时候，然后这个老人就出现了，手里捧着这个宝石恭敬的呈给国王。哎呀，这个国王简直不敢相信他的眼睛，哎呀，怎么回事啊，顶改啊，哎呀，这个原来这个老人把那个宝石那个裂的地方把它变成一个花梗，然后旁边再雕这个花瓣，雕这个花这个枝枝的树叶叶子跟花瓣，哇，这个是真的是巧夺天工的技巧啊，哇，这个真是没得比，天下没有这么厉害的这个珠宝师可以把这个东西变成一朵花在里面，哇，这个真是太厉害了。所以国王就欣喜若狂，他说来人呐，把我这个国库的一半送给这个老人。这个老人就当着众人面啊，婉拒了这样的馈赠，他说我只不过是把这个缺陷把它变漂亮而已。这故事说明说，神的恩典其实也把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些缺陷，甚至我们身上可能一些严重的缺陷、很严重的瑕疵，把它摇身一变，变成一颗里面有一朵花的钻石。上帝可以做成这样的工作，把我们原来不完美的地方，反而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完美。世界上的财富跟权力不能够使我们完美，我们的这个善心、我们的慷慨也不能够使我们没有瑕疵，但是借着神的恩典跟爱， 他接纳我们的不完美，接纳我们有缺陷的一切的本相，我们才能够达到那个至善至美。所以我们为着有人能够雕琢我们生命中的缺陷，使我们成为完美，上帝叫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因此我们也愿意将这样的恩典去告诉其他的人，让上帝的工作在不完美的人当中，在不完美的人身上来做成那个美丽的花朵，来献给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保罗跟亚波罗，他们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非常密切。保罗为什么写这一段的经文呢？一开始就说啊，我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我们都不算什么。哎，当中就有一些问题。他们过去都是哥林多教会的传道人，但是保罗跟他们说，我不是你们敬拜的对象，我不是你们要跟从的主，我只是神的仆人，按照神的恩典带领你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栽种，亚波罗浇灌，他们前前后后带领很多人来归向耶稣基督，成为主的门徒。保罗他说，无论我们做了多少的工作，多少伟大的事工，其实这些都是神的工作，这些都是神的成就，而我跟亚波罗只是神的仆人。因此我们就知道说，上帝拣选保罗跟亚波罗在哥林多侍奉，他们有不同的工作，有不同的呼召，有不同的恩赐。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说，保罗是什么？撒种的。亚波罗是什么？
浇灌。
浇灌。如果你喜欢种花种草，你就知道撒种跟浇灌都是同样重要的。他们工作互相的配合，他们不是竞争的对手，他们不是在彼此竞争看看谁比较厉害，但是他们是一个团队，他们是同工的关系。保罗在第九节用田地来比喻这个属灵的建造，所有的信徒好像那个田，保罗撒种，亚波罗浇灌。那保罗又用建筑物来比喻教会，那个建筑物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在里面来建造。所以我们看到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就谈到基督的身体，那是指的教会的一个成长。教会好像一个还没有完工的房屋，保罗说他好像那个有智慧聪明的一个建筑师，他把那个基础打下来了，好让其他人能够在这个根基上面继续来建造。当然他说他的智慧当然不是他自己来的，而是神赐给他的。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他是栽种的人，然后亚波罗在继续在后面在做浇灌的工作。所以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哥林多教会的什么问题？对吧？啊，原来我们读下去发现，哥林多教会人喜欢拿传道人来做比较，他们各自拥戴不同的传道人，有的高举保罗啊，我比较喜欢保罗，保罗说的比较好；有人说亚波罗比较好，他比较有口才啊，所以各有各的支持者。保罗对他们说，我们都不算不得什么，我们都算不得什么，除了神以外我们都算不得什么，为什么你们还要在这边比来比去呢？好，这样的比较其实就是凸显的人把焦点放在什么身上，这些教会人放在人的身上，不是放在神的身上。因此呢，他明明是一个教会，所以就变成分成两派的人吧。 这样就可能造成教会的一个毁坏，这当然不是保罗愿意看到的情形。所以我在这里也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刚刚完成牧者的交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也会陷入比较啊，前任牧者跟现任牧者，这是我们要小心的，我们不要落入那种以人为中心的那种比较，因为这种比较其实是来自撒旦。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哎呀，我们就看到夏娃跟亚当以为他们吃了那个可以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真的能够像神一样分别善恶，真的是这样吗？因为他们被骗了，对不对？他们被撒旦骗了。如果人想要像神一样可以判断别人的是非善恶，常常就把自己高举到跟神同等的地位，就落在一个犯罪的境况当中。所以我们弟兄姐妹都是有智慧的，不会去玩这种无聊的游戏，更不会参与这样的游戏。所以每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诶，他的强项可能就是我的弱项，我的弱项反过来可能也是如此。那我就先说我的弱项，你们慢慢就会晓得我有很多很多缺点。那我就先说其中的一样，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固执，我认为对的事情就一定要这样去做，我不管别人怎么样，所以我在很多事情上会比较固执，特别是关于教会方面的事，其他事我就跟你说啊，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可是刚刚说到教会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比较固执一点。你想要跟我妥协不太容易，除非你可以说服我。所以如果你跟我同工久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哎呀，我这个人怎么那么喜欢追求完美啊？吹毛求疵啊，太固执了，老顽固。所以请你们以后就应该要多多忍耐，因为这个毛病因为这个毛病很难根治啊，糟糕哈。不过感谢神，我们有各样不同的恩赐的同工，可以彼此的帮补，彼此的配搭，让缺点就变成优点，让每一个人的缺点就被其他人的优点补足了。就好像前面我们说的那个故事一样，那个不完美，那个有瑕疵的钻石啊，我们这些有瑕疵的钻石，透过神让我们彼此的接纳，就成为满有神荣光的一块宝石。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建立一个很良好的根基，然后呢，其他的部分不是说保罗盖好了根基，然后继续建，都他一个人干，就不是的，是要大家一起来做，是所有的信徒要努力的去完成。如果他们好好按着保罗给他们的建筑的蓝图去建造的话，他们一定可以建造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但是如果他们有别的想法，他们觉得保罗的这个蓝图做得不好，我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他们不按照这个规矩去做的话呢，他们就会造出一个很不健康的教会啊。所以你就看到他们不按规矩的时候，他们就比来比去啊，不只是比传道人，不只是比这个比那个，什么都乱来一通，所以这个就是有问题的教会。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读完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哥林多教会其实是一个什么教会呢？是一个大家都很有恩赐的教会，但是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混乱又不健康的教会。所以看到这个情形，保罗能够不生气吗？他当然要生气，对不对？其实我们读那个经文，我们看不出保罗的语气，但是其实他是很生气的。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比来比去？好， 使保罗非常生气。经文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用不同的材料，我们会建造出不同品质的工程。如果我们要造出好品质的工程，一定要用好的材料。但是如果你用好的材料，你当然必须要付出代价，一分钱一分货。啊，你说这个东西好便宜啊，哇，你用了就知道说用不到几天坏了。所以你要用那个耐用的东西，你一定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如果你舍不得花这样的代价，你怎么会用心去建造呢？上帝要他的子民好好的去建造每一个人要负责的工程，因为什么？因为他有奖赏等着我们，他早就预备好，他不是叫我们去啊，你们努力去做，努力去做，然后做不好的他给你惩罚，做好的就好了。不是，上帝是非常公平的，有恩典，你做得好，他给你很好的奖赏，而且他早就预备好是要给你奖赏。有人就是读得很负面，说啊，上帝有一把火要烧我们的工程，你看上帝真是可恶啊，我们做不好啊，他就要烧烧烧烧烧烧。不是的，看清楚，上帝是先准备了奖赏在那边等着我们，我们应该是按着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计划蓝图，我们看清楚了，他是为我们预备的，他希望你得到奖赏，他希望你拿到那个奖品。所以那个火的检验不是目的，而是他希望我们用心去建造神的家。各位，你手上是不是拿到月报呢？从现在开始呢，我们每个月都会印发月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印发月报呢？为什么要编月报呢？首先你看到月报上面有我们聚会的时间跟地点，也有教会的联络方式。有人没有月报吗？举一下手，好，发一下。首先你看月报上有这样的聚会的资讯，你可以将月报当作一个单张送给你的朋友，告诉他你看我们有这个聚会，你可以来参加，告诉他我们聚会地方在哪里，我们怎样联络我们的同工啊？这上面有联络的资讯。这里有好消息啊，赶快来听有关于丰盛生命的好消息，请你们来听。第二，月报里有牧师想要告诉你们的一些理念，这些理念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很难说得明白，有时候说了之后大家都忘记了，可能我这篇讲到讲完，你过了星期三你就忘记，哎，牧师礼拜天讲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但是写在这个月报上面呢，大家就会偶尔拿出来就可以想起牧师要说的事情。第三，我们把教会重要事情还有代祷事项写出来，我们可以回家之后就为这些事情祷告，来纪念这些事情，不管是人事或是物，大家都可以很清楚的来为这些事情来关心这些事情。第四，月报里也有财务报告，告诉弟兄姐妹你们每个星期所奉献的金钱用在什么地方，然后你看看教会还有什么样的需要。第五，这里面也有同工，每一位同工的名单，然后如果你要找哪一方面负责的同工，你就可以找到他。第六，月报也刊登了每个月的侍奉人员，每个星期你都知道你的侍奉岗位在哪里。有人问我说，哎呀，牧师，我们就这几个人，把他每个礼拜都全部几乎排上了，大家很忙哎。其实不会，为什么我们要动员差不多所有教会人每个主日都来奉献呢，都来侍奉呢？因为我们需要做一些预备准备的工作。我们的年度主题是什么？对啦，学习侍奉啊。所以排你一个岗位，就是让你学习侍奉，因为我们 借着这些侍奉岗位的学习，就能够发掘你的恩赐，而且我会让你从小的侍奉开始，然后慢慢慢慢就转一圈啊，希望你每一个侍奉都能够轮得到，让你操练哦，原来我的恩赐比较是在什么地方，然后可以发掘你的恩赐。而且我们是预计教会一定是会加倍的成长的，所以当你熟悉这些侍奉的时候，我们有新的弟兄姐妹加进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成为他的导师，你就可以带领他来侍奉。不要一天到啊，牧师你来训练，牧师你来，我只有一个脑袋两只手两只脚，对不对？那忙不过来，那一定是要你们一起来参与这个侍奉，对不对？你们自己就可以起来当导师，来教导别人来做侍奉。所以那个接待的很重要啊，因为是人家一进教会来第一个碰到的就是接待人，所以接待人一定是这样子啊，脸上带着微笑，非常热情的接待人，然后觉得啊这个教会是非常温暖。所以你知道吗，过去我自己的母会那个最重要的位置就是那个接待的工作，就是那些资深的长老执事去做的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啊。所以当你学习到这些侍奉的时候，无形当中你就变成一个储备的师资，你不仅发掘你的恩赐，你随时上场可以侍奉你，你随时又可以训练别人。第七下个月我们也会把那个五月份不同聚会的人数刊登出来，好叫弟兄姐妹来关心一下我们聚会的情况。哎呀，哪些人这次没有出席，为什么？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他有什么难处呢？是不是他生病啊？或者他发生什么事啊？大家弟兄姐妹一起来关心。好，我们来看一张图表。这张图表显示了教会有四方面的目的，这边有吸引力、粘连性、晋升生命和宣教使命。各位弟兄姐妹，在这张图表当中，你认为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呢？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呢？粘连性就是粘在一起，像浆糊一样粘在一起。哪一个最重要？哪一个？答对了，橄榄油一瓶。不是都重要，有一个最重要是哪一个？对，晋升生命。是的，晋升生命，英文讲的是 deeper life， 更深入的生命。以后为人按手祷告。Deeper life， 一个更深的生命，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因为如果没有晋升生命的信徒，那个教会不会健康的成长。教会可以搞很多的活动来吸引人啊，这讲到吸引力。所以我们如果办一个 party 啊，办什么活动啊，吸引人。可是你要知道，外面的活动远比教会更吸引人，更刺激啊！你没有办法搞得像他们这样的，所以吸引力是需要，但是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你比不过人家。好，粘连性，我们想到粘连性，我们就是弟兄姐妹相亲相爱，永远黏在一起，好不好？我们两个凑在一起啊，然后彼此关心啊，然后大家就来到教会就很享受，因为然后有人关心你，然后天天call你，然后天天给你发短信，刚开始还不错啊，对不对？可是年久人觉得哎呀怎么搞的，太乏味了，失去动力了啊。粘连性是某一段时间有必要， 可是久了之后太腻了嘛，都是看来看去都是这几张老脸，对不对？没有新鲜的啊。所以粘连性也有它的局限，乏味了啊。所以如果没有晋升的生命，你怎么样去进到下一步完成宣教使命呢？你做不出来嘛，因为你里面空空的，你喊口号，我要宣教宣教宣教，然后你去了之后你也不晓得做什么，你去了之后你不晓得怎么向别人传福，因为你里面没有 生命的话，你讲不出真正的有生命的东西来。所以一个晋升的生命可以从渴慕神的话语开始，一个晋升的生命可以盼望听到神的话语开始，一个晋升的生命就显明在一些微小的侍奉上面。可能你是做茶点的侍奉，可能是大家走了之后你一个人默默很可怜的在那边做清扫的工作。以前我在柏林念书的时候，我是在那个柏林华人教会聚会嘛，我那时候不是教会，那个时候是一个团契啊，大家都走了，就留下我一个人很可怜在那边扫地，还要洗厕所。可是这些都是让我们建造晋升的生命。你要成为渴慕的啊晋升生命的人啊，你就会你在侍奉上的表现就开始是不一样啊，从这个做一些小的工作开始，从清洁打扫开始，或者你愿意委身在儿童的侍奉啊当中开始。所以你要知道你到底有什么恩赐，也许你可以试试看从教儿童主日学开始。我大学的时候信主，那我信主之后，当然因为我是大学的时候是学音乐的，所以一早就被拉去唱诗班啊，这个不谈了哈。然后有一天牧师就把我抓去说，啊，你来教儿童主日学啊，我就很顺服去教了，因为我从来没教过，然后牧师也没有告诉我怎么去教，然后我就跟着这些原本教儿童主日学的这些妈妈们就跟他们混在一起，后来我就变成这群小朋友的孩子王啊，孩子头，然后他们就很喜欢我，然后带他们玩游戏，带他们读圣经。原来我还在小朋友面前还蛮有魅力的，混久了他们就很喜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就是带领大家一起来建造一个晋升的生命，你要渴慕成为一个生命有深度的一个基督徒，因为这样上帝才能够在你这个宝石里面来做雕琢的工作，把那个最漂亮的东西放在你的里面，所以你一定可以得到神为你所预备的奖赏，一定可以得到，因为那是你应该得了。所以教会成长的关键就是在你的一个晋升的生命上面。如果你想要看到我们教会加倍健康的成长，你跟我就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求他更多的赏赐，求他更多的恩赐。当然你也会需要付上很重的代价，你可能不要再把学业、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生活、你的爱情看作是第一位，那个 number one 最重要的那个位置，而是把神看到把放在最重要的第一位。当你把神看为最重要的，神就把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加给你，是不是圣经有这句话？相信吗？相信吗？相信，这里相信是一回事，但做出来是另外一回事。有人说，哎呀，这个时间宝贵，抓紧时间多读一点书，教会那个先放在一边。当然我们需要经历这样的操练，我们先经历这样的挣扎，我们每个人的侍奉，你看一些成熟的信徒，他的侍奉都是这个挣扎的过程啊，终于有一天发现 原来我自己努力了半天，其实结果并不一定很好。可是当我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结果他的祝福就临到。当然不一定说我的功课，我的实验就很成功。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在这个 FU 做实验，因为他做的是相当难的这个分子生物，因为他研究这个癌症里面的某一个基因的东西。他老板天天逼迫他，天天逼迫他啊。然后他的实验啊，就是那个老鼠就是死也不肯跟他合作，然后每次做实验就失败啊，失败呢就是一个月又要再来一次，哇，这一失败这个月就毁了，从头再来一个新的一个月，所以他每次就非常的哭丧的脸，因为我住在他家嘛，所以非常了解他。那但是他每一次聚会都准时到达，不管这个实验再怎么糟糕，或者这个教授再怎么逼迫他，他觉得他要把神放在第一位。后来他太太都已经拿到博士回去了，他还在那边做实验。可是最后呢，哎，他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啊，他这方面专家，甚至他回到台湾在大学教书，这个他的教授还特别请他回来，啊，请他来发表他的研究，他是这方面的第一把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看？是看重我们自己是一个健康生命的成长，这个是对我们太重要了。我们不要讲说牧师要把什么建造教会重担加给你，不需要，你先把你自己看好，把你的生命看好，你是把神放在你生命当中第一位，这样子你才有生命晋升的可能，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这一段经文认识到主你这么的爱我们，已经预备了那上好的奖赏来等着我们去领取。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考验，你知道我们可以愿意花上最大的代价来建造你的工程。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看顾我们，谢谢你这样的肯定我们，也谢谢你这样相信我们能够做得到，相信我们能够完成你所交付的。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